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昨天我们看见耶稣在离世之前还不断的安慰、应许以及勉励门徒，其中一个最大的安慰就是因着耶稣受死和复活，可以住在门徒的里面，那门徒就是与主紧密连结的。所以昨天读的第14章19节下到20节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那今天我们读约翰福音第15章，来看接下来耶稣怎么样阐释这些话，因而能够更深的安慰、应许、勉励门徒。哎，他的这些临别的叮咛啊，我们真是读的体会到主耶稣的心是怎么样的殷殷切切。我们先看1到8节，就是耶稣是真葡萄树，这是主耶稣用7个我是来启示自己的第7次。哎，我们来总复习一下是哪7个我是好不好？记得第6章35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是不是？然后8章12节以及9章5节都重复说我是世界的光。第10章呢，7到9节说我是羊的门，然后11节还有14节说我是好牧人，对不对？然后11章25节拉撒路复活，记得吗？那里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们和合本是翻译作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然后14章的第6节就是我们昨天读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今天这是第7个我是真葡萄树。这7个我是在原文里头用的都是我，我是哈，我们一再说过这是一个庄严而且加重的语气，表明耶稣就是那个出埃及记3章14节原文所说的那位我是那我是的神。那么这里说我是真葡萄树，它的原文是我是葡萄树那真实的，就是不是假的，也不是虚空的，说一说而已的。它和地上的葡萄树以及旧约里头的葡萄树多半都是指以色列人，是互相对比的。它是真葡萄树，生命在它的里头，请参考1章的第4节，所以它能够完成神栽培的目的。而我们呢，1到3节说我们是枝子，必须连于葡萄树，而父神是栽培的人。对于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就是指那些不连结于主，无法继续从葡萄树得到生命枝浆的供应而成为枯枝的那些人。那还有人说就是指刚刚出去卖主的犹大，那这种枝子神会剪去。这个剪去也并不是指永远丢弃它，而是指暂时的与主中断了生命的连结。而第二种枝子呢，是连结在葡萄树上能够结果子的枝子，那天父就会将枝子再修理干净。这是指神借着他的道，请参考第3节哈，或者他的管教，要除去我们生命中一切那些浪费生命、拦阻成长、有碍于我们结果子的东西，好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下面第4到8节就指出多结果子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要常在主里面。这个常在原文是住在主里面。我们在重生得救的时候已经在主里面， 而现在我们所谓住在主里面，乃是指我们浸泡在主里面，现在我们常说的 soaking、啊、那不只是情与炉的敬拜，那种敬拜的时间在浸泡，并且生活中的每时刻大事小事我们都是连结于他，按他的话语而行。也就是下面第七节说的，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所以所谓住在主里面，就是读经祷告与主交通，这样的人自然就能够遵守主的命令。就是第十节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爱主与遵守主命令的关系，我们昨天在14章21节那一段就已经清楚看见了。那这样常在主里面的人，耶稣说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指的是主耶稣透过圣灵就常住在门徒的心里，那我们就与主有最亲密的生命的交流，就能够结出甜美的果子。而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所以下面第五节又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甚至如第六节说，他就要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那这里说的结果子是什么意思呢？它包括第一是工作上的，例如领人归主等等服事的成果，好像罗马书一章十三节保罗说他想去罗马得些果子，哈，这是指福音的果子，灵魂的果子，这些都是工作上的。第二方面是生命上的果子，是指活出基督的美德，例如最著名的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圣灵的果子，这是生命的果子。下面9-17节这一段说到常在主里面的内涵，第一方面的内涵就是常在主的爱里，这是9-11节说的，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而第十节说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所以常在父的爱里，所以你们也要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那说到要守命令好像很拘束，是不是？但是十一节说，这样就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耶稣给出这些教训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喜乐，而不是要压制我们。第二方面的内涵是信徒彼此相爱，这是12-17节。这个十二节是继13章34节主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之后，再一次的吩咐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但是在这里加了一个说明，说像我爱你们一样，所以耶稣的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最大动力。而这个爱表现于舍命，就是13节，而且又称门徒为朋友而不是仆人了，这是第15节，以及主的拣选差派并且垂听门徒的祷告，这是第16节。这真是好大的恩典。在旧约我们看见只有亚伯拉罕和摩西被称为神的朋友，而我们是谁？居然可以被称为基督的朋友，而且是主用舍命来爱的朋友，并且我们还得以被拣选来分享基督的计划。哦，主耶稣啊，我们多么感恩。而17节主总结了以上的教训，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彼此相爱。主啊，我愿用我一生来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最后第18-27节说到常在主里面的影响，就是门徒会被世界所恨恶，会受逼迫。这是因为门徒不属于世界，所以必定被恨恶。而在这个世界恨门徒之先，已经先恨了耶稣。但是主耶稣明说，恨信徒就是恨他以及恨神，他们的罪无可推诿，这是22-25节。而且保惠师要来和信徒一同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世人的恨恶和逼迫。赞美主。 此处是耶稣临别的教导中第三次提到圣灵，前面两次是14章16节和26节，而明天在16章第7节还会再看到一次哦。让我们期待读明天的经文。我们先安静整理一下思绪，再来默想应用本章经文。本章读起来真是觉得滋润清脆，让人深深地体会到一，真葡萄树的宝贵；二，枝子的蒙福。先说第一大点，真葡萄树的宝贵。我们看主耶稣的这个我是葡萄树而你们是枝子，他这个宣告真是宝贵，因为他说明了一，耶稣是根本；二，耶稣是供应；三，耶稣不离弃。我们先说第一小点，耶稣是根本。 我们看前面六个我是，就是我是生命的粮，他就讲到是我们的供应了哈。然后还有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等等，都已经非常美好了，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再说一个我是真葡萄树？哎呀，我觉得这个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特别讲到我们与主是彼此相连相属的，基督是那个主干，而我们是主干上的一个分支，所以基督是根本，有他我们才站稳了，生命有根有基，不再飘荡无依。我们不是那个飘零的落花，或者失根的兰花那么的悲情的角色，我们是扎扎实实的树枝，连在生命的本源，就是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父神和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活得确确定定，而且刚刚强强。另外，根基还讲到源头，基督也是我们一切供应的源头。诗篇36篇第9节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一切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这是我们约翰福音1章17节。所以这里15章的第5节说，离了我，你们就不但不能结果子，而且根本就是不能做什么，只能丢在外面枯干，扔在火里烧了，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根本呢。第二小点，耶稣还是供应。这个葡萄树对枝子的意义还表现在我们这个生命的本源是不断的在供应枝子它的生命力量养分等等，源源不绝的供应。这就是为什么第四节下半会说，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因为那个枝子不是靠一次的结合，或者一次的吸收那个养分，那个枝浆就能够结果子的。若是没有葡萄树不断的供应它水分和养料，它就不能生存，那更何况谈到要结果子呢？而另外一方面，有没有想过葡萄枝子不需要一直求葡萄树说，求你给我一点养分吧，我们不用这么低声下气耶，枝子只要去连于葡萄树，那个供应自然就来了。所以主自己说他是葡萄树，真是太好了。第三小点，主是葡萄树还有一层意义，是耶稣不离弃。你看刚刚第五节说的是，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从来没有说常在我里面的我偏不要常在他里面，对不对？不像苏东坡的水调歌头说，不应有恨，何事偏向别时圆。我们主耶稣对我们从来不会偏偏跟我们作对的，我们连结于主，圣灵就会内住在我们里面，主的生命枝叶就常年不断地流进我们这些枝子里面。所以只要我们自己不去离了主，自己不去那所谓的丢在外面枯干，那么连父神都不会把我们剪去，他只会把我们修理干净，使我们结果子更多。所以多么感谢主，你从不丢弃我们，这也是主是葡萄树对我们的意义之一，赞美主。第二大点，枝子的蒙福。作为一根葡萄树的枝子，真是何等蒙福的事情，因为我们不需要再奋斗挣扎，那个枝子本来就可以一结果子更多，二相爱更自然，三祷告得成就，四受苦有遮盖。我们先说第一小点，结果子更多，这是本章最大的主题，是不是？那些种葡萄的专家告诉我们说，葡萄树在结果子之前需要经过两次的修剪，首先是在秋收以后，它就要剪掉主干之外大量的那些不必要的枝子，让主干进行休眠，以确保下一季的产量。这个我们在国外的时候常常看到很多家庭他们种玫瑰花那个玫瑰园也是开完花以后他们全部修剪掉，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明年它就会开得更好。所以葡萄树一样的，要全部都把它剪光，只剩下短短的一个主干在那里，让它重新长。那些剪下来的大量的枝子都会被收集起来，就烧掉。那到了来年的春天，对于重新长出来的那些枝叶，又要再进行第二次的修剪，是将茂盛的枝子的那些尖端剪去，以免它们长得太快，然后又要剪掉一些多余的那些叫做吸枝哈，以免主干的养分都被它们吸走了，还有要除掉一部分的葡萄花或者小葡萄，那使剩下来的能够长得又大又好。现在耶稣说，我父是栽培的人，就是说明父神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所做的美好工作，就是像葡萄园主这样的修剪栽培。如果父神不修剪我们，而是任凭我们按着自己的意思去长，那我们的生命就会浪费在那些不能够结出永存的果子的一些事物上面。所以我们信主以后，要不断地接受主的修理对付，去掉我们身上一切使我们不能结果子的东西，把它们都修理干净，那么这一根枝子就结果子更多。好像诗篇92篇14节说，我们到年老都还能够结果子哈，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啊，多美啊。第二小点，真葡萄树还能使我们相爱更自然，因为我们看到彼此相爱的命令在本章也有着比前面13章34节那里更进一步的阐释，包括 A 怎样能够彼此相爱，就是要先常在主的爱里，我们先被爱，饱享爱和喜乐，就是第9到11节所说的，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然后后面就说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样的在爱中建立自己，那彼此相爱就不是一条律法，不用那么费力那么勉强的去爱，而是一个连结在生命的主干上，浸泡在主的丰满无比的爱里头的人，他的自然的生命反应。这让我想到有一本德国小说叫做《铁皮鼓》，里面有一段情节，说有人呢是专门开设一个好像酒馆或者餐馆这样的一个店铺，叫做洋葱地窖，来这里的客人每一个人要花12马克80分尼，就是很不便宜的一个价钱，来买一个小小的砧板和一把小刀以及一颗平凡无奇的洋葱，然后呢大家就聚在一起那里仔细的慢慢切洋葱，让那个洋葱熏眼睛，好让自己那个已经变成铁石心肠无泪之眼的自己可以痛哭一场。作者是在讽刺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德国，看起来好像是对纳粹的暴行啊都做出了悔改，因为我们常常都拿德国跟日本相比，是不是觉得德国是愿意承认错误的哈？但是这本小说《铁皮鼓》的作者这个葛拉士哈，北京翻译作格拉斯，他却是在谴责德国人，他连哭都是这么的强力做事啊，需要催泪催出来的，那哪里有什么真的悔改呢？那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不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没有人需要去努力的切洋葱来催泪，来逼自己悔改或者彼此相爱，是不是？只因为我们这一根枝子是连于葡萄树，我们就得以自然而然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到神面前来学习饶恕，但是这个彼此饶恕也是自然而然的一个生命的呼唤，是不是？我们就是自然的可以互相饶恕，彼此相爱，赞美主。另外 B， 那怎么样彼此相爱呢？其实就是像主爱我们那样的爱哈。第十二节你看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哈。所以这个命令就不难遵守哈。基督的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有模式可循，而且也是我们的动力，因为我们先被爱了，我们才有本钱哈，可以去付出，我们变得爱得起了哈。另外第二小点是，我们像主舍命那样的彼此相爱，这是第十三节说的哈。这指的是我们放下自我，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 然后 C 彼此相爱的结果呢，就是我们更多的被神爱，我们成为主的朋友。你看这是第十四节，太宝贵了，主要称我们为朋友，而且耶稣和父神都要向我们显现，赞美主，这是何等的荣幸。我们经历主爱，然后我们彼此相爱，然后又更多被神爱，这成为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们越来越相爱，赞美主。第三小点是祷告还得成就，你看第七节下半跟十六节下半两次的重复说，当我们枝子连于葡萄树的时候，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我们成就，并且十六节主还额外的保证我们果子长存，意思说当我们顺服主耶稣的命令，我们所活出的生活和侍奉都具有永久的意义，感谢主。第四小点，受苦还有遮盖，本章最后18到27节这一段也明白地告诉我们，主耶稣既然已经将我们从世界拣选出来，我们不属这世界，所以就必然会被世界所恨恶，于是基督徒受苦是必然的，不必盼望从世界中能够得到同情。但是第一小点是，世人恨我们就是恨主，而恨主也就是恨神，这是18到25节，并且他们是先恨了主才恨到我们，所以主必定遮盖我们而且挺我们。你看撒迦利亚书二章八节说，摸你们的就是摸神眼中的同人，罗马书12章19节也说，我们不用自己伸冤，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并且第二方面，26跟27节还应许我们圣灵要来为基督做见证，所以他要在我们如前面18到25节所说的遭遇逼迫的时候来帮助和护卫我们。所以信徒若是接受圣灵为基督所做的见证，这是26节，那么我们自然也会在世人面前很得胜的为基督做见证，这是27节，赞美主。以上我们从本章著名的主是葡萄树的宣告体会到了，一，真葡萄树的宝贵，因为耶稣是根本，耶稣是供应，耶稣不离弃。第二，枝子的蒙福在于我们只要连于葡萄树，就自然得以结果子更多，相爱更自然，祷告得成就，受苦有遮盖，赞美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何等感恩，你就是那真葡萄树，你是生命的本源，是爱的供应体，而且永远不离不弃。而我们这根枝子只要连结于你，就自然而然可以结果子，而且结果子更多，更彼此相爱，祷告又必得成就，受苦的时候也有遮盖。主啊，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就是来连结于你，住在你里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
枝刺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谁家